我们一起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求你的圣灵大大充满这地，今天引导我们明白你的话语，让我们今天在这里能够更看见你的荣耀的彰显，能够更知道我们的祷告要真的充满着火热，真的要在主里面再继续燃烧。求你唤醒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让我们真的对你能够抱持着一颗不是不冷不热的心，而是火热的愿意为你全然摆上的心。主啊，我们全心要在你里面，求你来医治，来带领，来帮助，让我们的教会得到苏醒，让我们的教会得到突破，让我们的教会得着更新。我们要将一切荣耀归给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大家都住在澳洲，那澳洲呢是一个英文为主的国家，所以当你碰到一个你认识的外国朋友，你通常说的是什么？通常都是 How are you? 或者 Hi, 你好 Hi, 我们不会说你好，因为在外国 How are you? 但你有没有发现 How are you? 有很多不同的说法，譬如说一面走来一个朋友，你们互相打招呼 How are you? How are you? How are you? 然后就走过去了。有一种是 How are you? 然后就走过去的朋友。那然后呢，或者是有些人在说 How are you? 的时候呢，他没有眼睛没有看着你啊，他也在心不在焉在做他的事。How are you 啊？那回答呢？那我们听 How are you？ 通常你怎么回答 ？Good, fine, thank you， 对不对？然后如果有个跟你说啊 ，I'm fine, fine, thank you， 很好，他是不是真的很好？不知道。他可以心里不好，但嘴巴说很好。所以这种 How are you 的方式，我叫它做假的 How are you。 你不是真的问好，因为它只是一种形式上的问候，见过了说好，跟他点头问安，但不是真心的问好，不是真的关心他好不好。因为在你在回答的时候，他已经成为你一个礼貌或者是不假思索的事情，你完全没有思考，你很多时候可能敷衍了事。那什么时候是真的 How are you 呢？就是当一个人跟你问好的时候，他真心想要知道你的近况，他看着你的动作和表情，然后你就可以知道他是不是真心的在为你好。如果有一个人在街上你见到了，在柏油路上，然后一个我们的会友或是谁，他跟你打招呼Hello， 然后他停下来看着你，跟你讲几句话，然后在等候想要了解你最近的近况，还走的时候会问说我可不可以跟你一起祷告，或者我怎么样帮你祷告。所以这种的问安才叫真正的问安，因为他不是问了安之后就走过去了，两个人从此风马牛不再相及，而是他在那边真的想要了解你的感受，想要明白你的需要，然后想要帮助你或者为你祷告，而不是只是形式上的问好。同样的，弟兄姐妹，你在祷告的时候，你对上帝说 How are you 的时候，你在跟上帝沟通的时候，请问你是哪一种的问安，哪一种的祷告？马太福音六章七节这边告诉我们说，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一样重复一些空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在你们祈求以前，你们所需要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那我们知道台湾有很多民间的宗教的信仰，那我常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呢，拜的神多，自有神庇佑。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啊？就是拜一个没不灵没关系，我多拜几个，迟早会拜到一个灵的。那有些人就会拜很多的神，所以台湾的那个拜的那些不同的神是很多的，包括什么石头公石头比较大就变石头公，榕树比较大就变成榕树公，反正什么东西比较特别就会变成一个公，你就可以去拜。然后呢，他们就觉得，哎，我拜多总会找到一个灵验的。还有另外一种讲法叫做什么？心诚则灵。对，我们都知道，心诚则灵。那怎么做呢？他就不断的重复用重复的说，一直说，一直说，一直说，好像滴水穿石，愚公移山，或者铁杵磨成绣花针。只要他这样子不断的说，不要说，那件事情就一定会，好像这一位他所拜的就要照他所说的去做。但是弟兄姐妹啊，石头、绣花针和山是没有生命的。可是我们今天要面对的这一位，他是一个创造宇宙、天地万物、沧海的主，为独一的真神。所以你的 你如果跟神一直求说，哎呀，我要这部车，我要这部车，早上起来我要这部车，我要这部车，下午睡觉我要这部车，我要这部车，这样一直在神面前，我要这部车，我要这部车，我要这部车啦，一直讲，你不觉得讲到最后很像这种声音吗？因为你可能觉得说上帝已经忘记了你的需求，不然为什么他没有回应你？所以你好像在不断的提醒神说，神啊，这个是我要的，你不要忘记，请你一定要做到，我只要一直这样不断的求，我就能够滴水穿石，愚公移山，铁杵磨成绣花针。但是问题是，很多时候我们只不过把上帝把它圈在一个框框里面，一个框架里面，一个盒子里面，然后我们很希望的，我们的态度其实有问题，我们希望说，神啊，你要照我的想法去做，我不断的去这样很努力很努力，然后如果神没有照你的想法，你会怎么样？你就，神啊，你真的不爱我，我不想再信你了。那或者是你就很希望神照你的方式去做，所以呢你就把神放在一个盒子里面，今天不是他听你的，不是你听他的，是他来听你的，因为你比他伟大，你只要不断的祷告，他就会听你的。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说什么，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一样重复一些空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所以耶稣在说的是，你在祷告的时候，你是不是在里面有一个，你有没有把你的思想放在这个祷告当中？当你在祷告的时候，是不是已经成为一个你一直在念一直在念，变成一个毫无意义的词句，就像那个和尚在念经，你根本不知道他在念什么，他甚至自己都不知道他在念什么，但是他就觉得他念的那些东西会有用。你是不是已经变成这样的祷告？你在祷告的时候是像我们一开始放的那个 video 一样，把你的身心灵都把它投进去在神前面那样的祷告，还是你是真的像耶稣在说的，像外邦人一样重复一些空话，你自己都不是真的这样想的，好像你跟人打招呼，但是你其实是那种点水之交走过去而已，而不是真正的停留下来想要了解上帝，想要了解这个人的祷告。所以其实耶稣不是指说你不可以祷告很多话，为什么？因为曾经耶稣在山上整夜的祷告，所以祷告长不是问题，祷告很多次也不是问题，因为耶稣在客西马尼园曾经就连续去祷告三次，门徒都在睡觉，三次都睡，他三次都去祷告，所以祷告的长度不是问题，祷告的次数也不是问题，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你有没有用心去思考你的祷告？有没有用心去体会神的心意？有没有完全投入还有顺服神的祷告？所以在这边耶稣在阻止的是那一些你已经祷告成了一种空话，祷告成了一种好像你要试着要来改变神，而不是让神的主权彰显的一种祷告方式。然后下一句他说，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在你们祈求以前，你们所需要的你们的父早就知道了。那很多人就说，诶，我们的父早就知道了，那所以我们就不需要祷告了，因为反正父都知道，那我为什么还祷告呢？那耶稣不是这个意思，耶稣的意思是说，好像今天在家中你的孩子其实你知道他想要什么，但是如果他要东西他还是要来问你，为什么？因为代表他对你一个尊重，代表他要他还是要把你当爸爸来看。所以反而因为上帝知道我们想要什么，我们就能够更切实的祷告，因为我们知道上帝要给我们的不是我们想要的，而是我们需要的。他这边说你们需要的，不是说你们所想要的啊，当然你们所想要的你们父也早已知道了，但是重点是你们需要的才是神要给我们的，不是我们想要的。孩子想要糖你不一定会给他，因为糖不一定对他好。同样的，我们的祷告如果你是真的是全心思在神那里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有一些的祷告其实神不会应允，因为他不见得是神的心意，他也不见得对你最好。你现在觉得好的不一定将来好，你现在觉得不好的不一定将来就不好。有的时候好和坏我们的选择其实不是很正确的，而是神才真的知道 因为只有神能够渗透万事，只有神能够在过去、现在和将来同时存在，没有其他的人可以这样子做。所以我们的祷告有限制，我们的祷告常常不是很清楚知道我们真的需要什么，而只有神真的知道。所以接下来我们主祷文，耶稣教导我们怎么祷告就非常重要。因为试问怎么样的祷告还会比得上耶稣自己来教导的呢？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思考9章9节到15节这里的主祷文。主祷文是这样开始的，他说，所以你们要这样祷告，就是耶稣说你们要这样祷告。那第一句就说我们在天上的父，那我们继续看下去，你会发现呢，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一节呢就是我的那个 PowerPoint 保证一下没关系哈。好，所以这边讲到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好，那我们是指的是什么呢？我们指的就是一家人啊，我们指的是就是有同一个天父。所以耶稣一开始说你们要这样祷告，怎么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呢就代表是一家人，不是一个人。我们发现很多时候，尤其是你在西方的世界久了，或者是你是刚刚你还是很年轻，你从中国出来，很多时候我们的个人主义非常的浓厚，因为西方就是个人主义的世界。但是神却告诉我们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的意思就是不是我一个人的，是我们全部人的，是我们一家人的。所以你在祷告的时候不是个别的在神面前祷告而已，我们是群体的在神面前来向神祈求。所以请问你在祷告的时候是不是整天就我，还是你会想到的是我们，你的祷告当中有没有把人其他的人也放到你的祷告的思维模式里面？第二点，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天上代表是超越的，也就是说一切都是神创造的，他与受造物有别。我们在天上的，天上就是那超越的意思。然后讲到父的话呢，父是亲近的意思，也就是说他就是像我们的地上的爸爸一样，他是愿意和我们建立关系的神。所以第一句话我们在天上的父本身就带着很深的神学的思想在里面，也就是说我是神国度的一份子，但我不是一个人，我是神众子女当中的其中，众子民当中的其中一位。我们这些子民要一起来向这位既超越又亲密的神来祷告。我已经预备好要跟这样的神来彼此相交，我已经预备好接下来我的祷告，我要来听神的声音。所以你们在天上的父本身就是了解到超越的神，但他愿意今天和我们建立很深的关系。有一个比喻是这样说的有人这样子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然后他听到一个声音说，是的，我的儿子。然后他就说，不要吵我，不要吵我，我在祷告。然后那个声音说，但是你刚刚才叫我啊。然后那个祷告的人就说，我没有叫你，我在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然后那个声音就说，你看你又叫我了。他说，叫什么？叫我啊。可是你刚刚不是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吗？那你就是在叫我啊，我现在在这里啊，那你在想什么呢？然后那个祷告人就说，哦，我这样子讲的时候，其实我不是真的想真的有意思在，只不过是讲，每天我都习惯用主祷文祷告，所以我每天都会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在天上的父。其实我在讲的时候，我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我不是真的在叫你，我只不过是成为一种口头禅。我就好像是有一件事情我一定要去做，我做完这件事我就是一个好基督徒了，这就像一个例行公事一样，所以我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其实我不是叫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就是你在祷告的时候其实你不知道你在祷告什么，甚至你在祷告的时候你只是一股脑的讲你想说的话，你没有留一点的空间给上帝要来回应你的，跟你说你他想说的话。你的祷告是不是让人没有插嘴的余地？你的祷告是不是没有默想的空间？那所以第一节就说， 他说祷告我们在上天上的父，然后第一步就是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好，弟兄姐妹，请问你是不是人？是。好，请问你是不是人？是。那请你和你旁边的说，你也是人。有没有人说我不是人的？有没有？没有嘛，哈。所以每次我们在祷告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的时候，你要记得什么？我也是人，怎样？你也是人。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都要尊神的名为圣。所以请问你是人，你也做了主祷文的祷告，我们常常用主祷文祷告，那请问你有没有真的尊神的名为圣？有没有？在座的你觉得你有真的尊神的名为圣的举手一下。啊，感谢神，有一些啊，感谢神。好，请放下。那牧师最喜欢问的就是这句啦，真的吗？那什么叫尊神的名为圣？哎，不是很清楚。那不知道什么叫尊神的名为圣，但是我知道我尊神的名为圣，这个好像逻辑上有点说不过去啊。你不知道怎么尊神的名为圣，你怎么尊神的名为圣？你是人，你用祷告说我愿神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那你也是人，所以说哇，对神我也尊你的名为圣，但是其实我不是很了解什么叫尊你的名为圣，所以我到底有没有尊你的名为圣？摩西有一次问神是谁，神说什么？摩西问神你是谁，神告诉他他是谁，他说什么？摩西问神你是谁，神说什么？我是什么？我是自有拥有的。原文是说什么？我是我就是，或者我是我是我就是。所以神在启示他自己的名的时候，他的意思是说他是自有拥有的，他是起初的也是末后的，他就是那一切的源头，他就是那个唯一的最独特的那一。所以神的名是轻慢不得的，神的名是高于一切的。所以当我们在说愿人都尊你名为圣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愿上帝的名能够获得这种和我们一般的名不同的对待。就是譬如说我今天如果叫Grace, 或者我叫 Jimmy 兄，或者我叫谁，我叫他的名字跟我叫神的名字，我们在天上的父要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们在天上的父他的名是独特的，你要把他的名放在绝对独一的位置上面，那个地位上面。所以什么叫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就是当你在求告神的时候，我们在天上的父的时候，你的心其实是把它放在一个高到不可以再高的位置，反正就是那独一的独特的没有任何人可以替代的独一的真神的这种地位上面。换句话说，当刚刚我们举手说有我有尊你的名为圣的时候，你要想的是神在你心目中的地位到底有多高。神看的不是你念什么啊，我们在天上之父，神看的是你对神的态度是什么样子。所以这句话最重要的意思是，他的祷告是说，我愿意所有人都把神看为至高，所有人都把神放在绝对独一的地位上，所有人对神的态度都是降服跪下的态度。所以当你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你也说我有尊你神的名为圣的时候，我才会问真的吗？因为你必须要了解这代表什么，而且你是不是真的把神的地位放得这么高。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在利未记这里记载，尊神的名为圣的时候，你自己也成为圣的。在利未记这边说，人若像招魂的或行巫术的随从他们行淫，我就要向这人变脸，把他从百姓中剪出。第七节开始说，你们要使自己分别为圣，要成为圣，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要谨守我的律例，遵行他们，我是使你们分别为圣的耶和华。然后第九节说，凡咒骂父母的必被处死，他咒骂了父母，他的血要归在他身上。很有意思，就是他这段经文是在上面跟下面，上面是讲到说，如果你拜其他的，或是就 就是行巫术的，后面是说咒骂父母，所以这个有道德的层面，这个有拜其他的这种宗教的层面，也就是说我们要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这个世界会骂父母，我们不能骂，这个世界呢会去拜其他的偶像，我们不能拜。当我们把神当为圣的时候，神就会使我们成为圣啊！我是使你们分别为圣的耶和华啊！所以我们的神是使人分别为圣的神。也就是说，当一个基督徒或是一群基督徒屈膝在圣洁的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在同时也从这个世界被分别出来，和这个世界不一样。因为圣这个字，圣洁这个字呢，就是有分别的意思在里面，所以叫做分别为圣。所以换句话说，这个祷告的意思就是，神啊，使我和众人成为圣洁，来敬畏这位圣洁独一无二的真神，而让我们能够不断的在你里面屈膝承认你的独特和圣洁。但这我们成为圣洁不是最后的目标，最后的目标是圣洁的神本身成为众人的尊崇，成为我们祷告的中心。换句话说，当我们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的时候，我们是希望把人以人为主的祷告方式转化成以神为主的祷告方式。所以请你再和你旁边的说，你也是人。所以好好想一想，如果你也是人，愿人都尊你的名，所以你在念这句话的时候，你带着什么样的心思意念在念？你有没有希望你旁边的和你一起能够尊神的名为圣？神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我隔壁的没有尊你名为圣，活该他，就是真的是跟我没关系。你是这样的想吗？还是说，神啊，我是人，我隔壁的也是人，我要尊神的名为圣，主啊，也盼望我隔壁的和我一起尊神的名为圣，盼望整个小组尊神的名为圣，盼望整个教会尊神的名为圣，盼望普天下都能尊神的名为圣。你是这样的希望吗？还是你每一次在祷告的时候，其实你只不过是在像耶稣之前说的一个空话，尊你的名为圣，根本就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那下一句说，要愿你的国降临。我们知道普世基本上这个国，神的国本来就是全面的，这个无论是神的国早就降临，因为整个世界都是他创造的，他的旨意本来就已经行在所有的地方了。但他在这边讲的有点不一样的是什么呢？在这个国当中，应该说还有一个比较狭义的定义的国度，也就是说从耶稣来的时候开始，愿意跟随耶稣的人就进入了那个国度。记得我们说过，在马可福音一章十五节，耶稣说你们当悔改，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也就是说，凡悔改相信耶稣的人就进入了这个神的国。每一次如果你有一个朋友认识了耶稣，我们这个祷告就更加的成就。当我们说愿神啊，愿你的国降临，旁边有一个朋友认识耶稣的，神的国就更加的降临彰显在这地，因为他也成为了神国度的一份子。换句话说，我们在祷告神国度降临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相应的行动？神啊，你的国度要降临，但是我却没有相应的行动，那就叫口不对心。如果你真的希望神国度降临的时候，你怎么可能对坐在你旁边那个新朋友一点关心的意思都没有呢？你也希望神的国度就降临在他身上，你也希望他成为神国度的一份子，不是吗？你要记得，我们祷告是我们祷告，不是我啊，只要我一个人在神的国度就好，不是的。祷告是我希望能够看见神的国度大大的降临彰显在这地，让众多的人或是全世界都能够归向主。所以如果你是真心这样祷告，愿你的国降临的人，你一定会有相应的行动。所以你如果没有相应的行动，也就是说你从来没有真的花时间为人牺牲，去帮助人，去爱人，去向他们传福音，让他们能够有机会进入神的国的话，你也是 欺骗神的祷告，也欺骗自己。你根本不应该用愿你的国降临祷告，因为你的心根本就没有希望神的国降临，甚至都没降临在你这身上。那有些人呢，他就可能说，诶，不，牧师，我还是希望神的国降临，我一定会去使万民做你的门徒，但是你知道我是软弱的，所以我先和你请一个假，我希望你的神国度，你的国度降临，但是不要太快，给我一点时间，大概几年啊？不，大概几十年就够了。等我考试考完，婚结完，钱赚完，孩子生完，孙子生完，然后病再治完，我就一定会愿你的国降临，去找寻那些失散的羊群。这些人是怎么样呢？他以为他一只脚踏在神的国度里，一只脚在踏在外面的世界里，然后他以为他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可以说我在神的国度，我愿你的国度降临。然后他觉得当神的国完全降临的时候，他那只脚赶快从那个世界缩回来，来进到这边，他就变成在神的国度里了。但是神说，主说什么？他来的日子要像遭小偷，也就是说，第一，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第二，他来的时候很快，小偷不会慢慢吞吞在你家偷东西的。你看过小偷慢慢吞东西的没有？小偷要来一定是很快的，他能够拿着值钱东西赶快跑，因为他怕被抓。主来的日子要像那样很迅速，不是主来的日子像小偷，而是说主来的日子要像小偷偷窃一样，完全不知道什么时候来，而且非常的迅速，很快。所以你今天你一只脚踏那边，一只脚踏这边，然后再说啊，主啊，我愿你的国度降临的时候，你完全不愿意为主的国度做出任何牺牲。那我可以告诉你，其实你那一脚真的从来就没有踏在神的国度下去，因为你要跟随耶稣的人是绝对需要牺牲的。你一点都不愿意牺牲，代表你那只脚从来都没有踏到神的国度里，你只不过在外面这边绕一圈绕一圈绕一圈，就是没真的踏进去。所以每一次你在念的时候，好像全世界都知道你念得特别大声，哇，愿你的国度降临。每一次讲念主导文的时候，我们到最后都是很宏伟的，大家都念得很大声，但是到底有几个真的是真心盼望神的国度降临的？如果是，为什么你还是一只脚踏在那边，一只脚踏在外面呢？最近读了一本书，就是那本书告诉我们说，告诉我说，诶，达成目标通常要经过三个步骤，我觉得对我有很多的提醒。因为我们常常跳过中间这个步骤。他说你要达成一个目标，你第一步要怎么样？决定我们要的是什么。然后通常我们就是这样，我决定我要的什么，然后就努力追求。可是他说中间还有一步，决定什么？我们愿放弃什么？你要神的国度降临，你要放弃这个世界，弟兄姐妹。你要神的国度降临，你要花更多的时间在你自己想要有自己的时间的时候，你要去关心那一些有需要的人。你要神的国度降临，在你邻居很不满意邻居的时候，你还要好好的对他，因为神告诉你说要爱邻如己。你要神的国度降临，但是你现在在做的是不是让神国度降临的行动？当然你不要以为你放弃了很多，因为决定我们放弃些什么，无论你放弃的再多，你得着的只会超过，因为你已经有了基督，就什么都有。所以你真的是愿神的国度降临，你真的相信有基督比什么都好吗？那我想请问你，当你这样祷告说愿你的国降临的时候，你还有什么不愿意为主放下的？第三，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常常这样念，因为主导文真的是每个礼拜至少念一次，有的时候你自己在家也会念一些，我们常念，但是我们的心有没有真的明白？当我们说神的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天上是怎么样遵循神的旨意的？天上有那些天使，天使是怎么遵循神的旨意的？完全的顺服，基本上就是无怨无悔，神说怎么说他们就怎么做，一个口令一个动作，没有第二句话。所以耶稣教导门徒，当我们要祷告的时候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的意思是我们也需要遵守这样的旨意。所以有两点 当我们希望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何行在天上的时候，我们有两点很重要的。第一，我们需要明白；第二，我们需要遵行。明白的意思就是我们要读经。所以很多人呢，他喜欢主导文，但他不喜欢读圣经。他喜欢读主导文，或者就是他喜欢祷告，但是他不喜欢读圣经。他每天可以用主导文祷告，但他不可以每天读圣经。然后当他在祷告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的时候，我想请问他怎么可能明白神的旨意？因为神的旨意就记载在圣经。然后你今天说，我希望神你的旨意行在地上，也包括行在我身上，好像行在天上，可是我不明白你的旨意，那我要怎么去行出你的旨意啊？所以你在遵行神的旨意之前，还有一个前提，就是你要明白神的旨意啊。所以你不读经就不能明白，也就是说你一直在欺骗自己。那最近我上次有提到，我们葡萄园开始有个打卡行动啊，就是每一个人读经之后可以在葡萄园里面打卡。那我今天你的那个桌报里面也是有夹着一张，有没有一张就是可以让你勾读经的进度，每一个人的读经进度不一样，但是那张纸你都可以用啊，就是总共圣经有1189篇，有66本书，有1189篇都已经在那张纸上了。所以你每次读完一章的时候，你就把它勾勾勾勾勾啊。我知道我们当中很多人没读完一遍圣经的啊，我不敢说很多啦，但是肯定有一些没有读完一遍圣经。那我是鼓励你，就算一年不能读完一遍，三年读完一遍也可以。你一天读一章左右，你大概三年就读完圣经。你一天读3到4章，你一年就读完圣经了啊。那我们也一直在推这个黎明日粮，有没有？在那个招待处你还可以索取黎明日粮啊。那如果你还没有就是订购的话，你也可以去订购啊。那不知道怎么订购的可以来问我。黎明日粮的好处是什么呢？它每天有个小故事，但是其实牧师今天要讲的不是只是这个小故事，而是上面还有一些就是每日全年读经计划的经文。然后下面还有一小段就是比较就是只有一小段，这是一小段的经文。如果你是很希望读完一遍圣经的，你用上面的全年读经计划。如果你是就是怕自己读太多没办法接受的啊，那你想要慢慢思考的，你可以读中间也是有一段经文，像这里讲的是以赛亚书53章1到8节啊。那全年读经计划这边就变成是比较多，但是如果只是当天的这个以赛亚书就比较短。所以你自己决定你要怎么用，但是你都还是可以用那个我们今天发给你的来勾。我真的希望我们好好的下功夫在这个圣经上。那如果你的小组还没有开始打卡，什么叫打卡呢？也就是说我们那个葡萄园，如果有人读了圣经之后，他今天就马上在微信上发一句他今天读的金句，他觉得有受感动的话，然后说我打卡了，我今天读了圣经了。我希望这样子的情况可以推展到我们每一个小组或整个教会。所以牧林台福基督教会有个大群，里面有70几个人。如果你愿意，你也可以在那边打卡。我相信大家不会介意多看到一些经文在上面出现。那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开始读经，你又这样祷告说，神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免得你这样祷告被神惩治，因为你根本不这样觉得，你还是最好先开始读经吧。因为你如果不读经，你就没办法明白神的旨意。那第一点就是要先读经，第二点什么呢？要遵行，也就是顺服。有的时候遵行比明白还难啊。我们曾经讲过，头脑到心的距离，这个是科牧师讲过的啊。头脑到心的距离只有30公分，但是有的时候其实是很远很远的。也就是说你读完经到你真的愿意去行的距离可能很远，更何况你的心到你的手的距离可能更远了。换句话说，你光读完这个经文，并就算是你明白了这段经文，都不代表你真的认识到遵行神的旨意是什么意思。因为遵行神的旨意要有行动。所以有些人就会这样祷告，神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但是他心里其实在心底深处是这样祷告的，神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但是不要行在我的身上，行在别人的身上。主啊，是的，我们要兴起更多为你传福音摆上的人，有人愿意去读神学院非常感恩，但是不要叫我去读， 只要叫我隔壁的那个去读就好了。可是他这边说什么？行在地上，也就是说，所有在地上的人，希望都能够遵行神的旨意。所以，请你和你旁边的说，你现在在地上。你现在在地上啊，所以当你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的时候，你现在就在地上，你现在就要遵从神的旨意。所以当你在这样祷告的时候，你愿不愿意也成为这些人当中的一份子，来尊神的名为圣，看神做主宰。有些时候我们里面有些东西不想让神碰啊，我的脾气是我的，上帝，我的脾气那一块你不要来碰啊。对，我是在地上没错，但我的脾气就不在地上，不知道在哪里，所以你不要来碰我的脾气。那有些人说，哦，我的懒惰是我的，这个懒惰呢是我非常喜欢的啊，请你不要来碰我的懒惰啊。我的钱是我的，主啊，你要我奉献给那个宣教士，不要不要不要，我的钱是我的，我的时间是我的，所以我生活在地上没错，所以地上的人都要遵行神的旨意没错，但是我的这些东西其实不在地上，不知道在哪一个空间，反正就是上帝，你不要来触碰我那一块地方。那有一些人就说，还会跟神讨价还价，神啊，我奉献可能不行，但是我愿意奉献我的时间，我不愿意奉献我的金钱。我愿意呢，就是在这上面我有改变，但是不要碰我的脾气。你要我去关心人没问题，但是请不要让我跟人打电话。你要我让我跟人祷告没问题，但是请不要太多，那个时间短一点。所以我们常常跟神讨价还价很多的借口，然后我们的祷告说，主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请问你的祷告是愿我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还是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弟兄姐妹，好好想一想，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其实不是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很多的祷告是愿我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弟兄姐妹，我们要和神的关系恢复，对其他才有正确的关系。今天我们看到主导人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首先一开始的主导人就说我们跟神有一个很亲密，他是超越的神，但是他愿意来到我们这里和我们建立一个很亲密的关系。我们在天上的父，这就代表我们跟他有个连结。我们和他的关系要成为我们其他所有关系的中心。所以一开始你会发现，主导人的祷告一开始都是以神为中心的。神的名要被尊为圣，神的国度要降临，神的旨意要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从来不是先祷告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从来都是先祷告说神的国、神的旨意、神的名被高举。所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你的心态很重要，你的位置摆在哪里，你的祷告是以神为中心的祷告，还是以己为中心的祷告。问题就在于说，我们很容易欺骗自己，所以耶稣才会说，你祷告不能用那些空话，你一定要把思想行真的信念放在里面，你要好好的，你是不是全心的在祷告主导文的时候，是用真的全心的相希望神的名被尊为圣，那你自己有没有先尊神的名为圣？你是不是真的希望神的国降临？那你有没有真的去为主来传更多的福音，救更多的灵魂？当你说问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的时候，你有没有不顺服的地方要在神面前拿走了？所以弟兄姐妹，耶稣要教导我们的祷告是，主祷文是一个祷告的范例，它是以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祷告的原则，它是有思想的，不是空洞的，它是走心的祷告。我们一直在讲这个天国啊，就是登山宝训一直在告诉你们，我们的神是走心的神，我们的神是走心的神。所以我们不是外表的敬虔，我们是内在的，要跟神有更深的连结。而当人先将眼光放在神的名、神的国度、神的旨意身上的时候，其他那一切关系自然而然就会变得更符合神的心意。而你把你的这些祷告或这些心意先放在自己的身上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生活会越来越一团糟，因为你的祷告都不是以神为中心。 那 David 帮我按摩的时候，有一次跑过来说，哎呀，我知道要怎么按。然后我还没跟他说我要怎么按，他就横趴在我身上，我是直的躺，他横趴着，然后在我身上扭，说要帮我按摩，就这样一直扭，要帮我按摩。然后我觉得没用，当然没用啦，你这样子我要按摩，你趴在我身上这样子扭有什么用啊？后来他就说我知道了，然后他用他的小手两只手帮我捶背啊，左边捶一捶，在右边捶一捶，可是捶得很轻，一点力量都没有，我就像蚊子搔痒一样，一点感觉都没有。然后呢，我就跟他说，我还没讲说我希望怎么样来帮我就是按摩的时候，他就说他又想了一个点子，他说我知道了。然后他这次更夸张，我背躺在那边，他背躺在我身上扭。那我心里在想，到底是我舒服还是你舒服啊？好像你比我舒服，这哪叫帮我按摩啊？然后最后他说我知道了，那怎么样呢？就是膝盖整个人跳在我身上，这样要跳上去，哇！我说哇，好痛，跳在我身上，然后这样跳来跳去，跳来跳去，在上面要帮我按摩。你知道，我觉得我们的祷告就像这样哎。有的时候我们用主祷文来祷告，我们就觉得哎，我们祷告完了，上帝你要我们做什么，或者你要跟我们说什么，我们不想管，我只想把我该做的每日例行仪式、例行功课做好，我祷告了，但是神你跟我讲的话我不想管，我只想要用我的方式来表达我对神的爱。就像有的时候像 David 一样，我的儿子他爱我，爱他想帮爸爸按摩，我好开心，但他按摩的方式让我更痛苦。有的时候我们跟神的祷告也是一样啊，我们在这里跟上帝祷告，其实圣灵在那边暗暗为我们担忧啊。因为我们的祷告的时候都是以我们自己为出发点，没有真的把神放在头先的地位。所以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有没有想说神要我们如何行？当我们说我们尊你的名为圣，我们是不是只是嘴巴说？我发现我们华人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都很会说，但我们的行动力其实很弱。我也要学习，但我们的行动力真的很差，求神怜悯我们。我们说我尊你的名为圣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的有降服在他的名下，有屈膝在他前面，还是我嘴巴上尊主为大，心里唯我独尊？当我们祷告求神的国降临的时候，请问你坐在你旁边的新朋友，你有没有真的去关心他的需要？有没有为他多走一里路？有没有希望他也成为神国度的一份子？因为如果你在隔壁的那个人他信了主了，神的国度就更加的彰显，愿你的国降临就更加的神的国就更加的降临啊。那当我们祷告说，神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真有没有顺服神的旨意？我们有没有成为这世上的光和盐？我们有没有让向世人做见证？我们有没有真的愿意神叫我怎么说，神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我们说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的意思就是，主啊，你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不只是我，是我们怎么做。那马丁路德呢，有一次在剪头发啊，马丁路德他是走到哪里他都想神的话的人，那他就跟这个剪头发的人在聊一些事，就聊到主祷文，他就建议这个理发师说，诶，你这样下次你祷告主祷文的时候呢，你这样试着这样子啊，与其呢一次从头到尾一口气把它祷告完，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如何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在天上，我们今日的饮食，今日是给我们免我们债如同免人我们债，不叫我们今天上就我们脱离羞愧，因为国度权柄万全是你的，造就阿们。你这样祷告的话，就是说你就很快的这样祷告完，或者是你一句一句祷告，他的意思是说每一句祷告完之后中间放一些空格的时间，让圣灵帮你填空。所以譬如说当我们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的时候，你留一段时间，不要直接念下一句，可以就是譬如说，然后让圣灵来运行，让你思考，诶，我们在天上的父， 神啊，是的，你是超越的神，但是你还愿意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为我们而死，然后你让我们可以呼求你为阿爸天、阿爸父，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我们不配的人怎么能够你被造物可以叫造物主为神为父亲呢？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我们感谢你，我感谢你，你让神自己、神的圣灵来帮助你填空。所以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的时候，你可以想到说：神啊，今天我也学到啊，我可能真的不了解你的名，你的名是那么独特，那么的圣洁，求神让我真的能够啊尊你的名为圣。主啊，我在你面前俯伏，我真的不配，感谢神你竟然能够让我有机有这种能够跟你祷告，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事情。神啊，真的你的名是何等，我也盼望我隔壁的，我盼望我们全家都尊神的名为圣，等等等等。我的意思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太快了，有的时候你需要一点时间让神帮你在里面填空，让你的祷告越来越有思想，让你的祷告越来越跟神亲近，让你的祷告越来越不是只是空话，而是真的让神来改变你，也改变你周围的人。所以今天的正道就到这里。我们在说的就是，你每一次的祷告是不是有像一开始那个影片一样那样子火热的心？你把多少的情感、心思、意念在你的祷告当中？还是你已经做一个基督徒做久了，习惯了，所有的祷告就变成一滩死水，就好像老底嘉教会一样，不冷也不热，失去了起初的爱心和热心。你是什么样子的祷告，就决定了你的祷告会得到什么样的应允。因为试问，你自己都不愿意遵守神的旨意，你的祷告有什么用处呢？所以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最后一句我们一起来祷告。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